关于这些，我们有放了一些注脚了哈，这位营运员可以看一下。我说过了哈，我们如果注脚本来是要让大家更了解或是更深入的哈，所以刚开始看如果看不是那么清楚，就看一下，就放下了哈，就放下。等到各位因为在推广班很多的课程是吧？听久了，各方面在听，可能有阴影的时候再回过来看，可能就会看得更清楚。啊，对于本文的哈，那种可能会对大家有帮助的。所以刚开始看，如果看得有一些问题，你就放下了，看了就放下。我们接下来进入第五节是吗？在进入第五节之前，我想把这一节然后再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了，最重要就是三法应跟一时相应之间的吧，哈。因为在一时相应，我们刚才说到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空。例如我们刚才举一个例子喽，就像在大海中波涛汹涌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它是不可得，不可得就是空寂性嘛，哈。波涛汹涌也是空寂性，不可得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来用跟一切三法应跟一时相应做一些连结呢？我们说一时相应，三法应主要就是，如果以在阿含经来说的话，一时三法应基本上都是用次第的三法应来说它了哈，就比较在向上来说它。所以看到它无常啊，诸行无常应的时候，就是生灭生灭生灭无常嘛，生灭生灭的时候，就波涛汹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它什么常性不可得了，因为它无常嘛，是吗？就是一下起来，一下灭，这个就是他看到无常相了，看到无常相，看到常性不可得，所以常性不可得不是，所以无常不是有一个无常，佛说无常不是重在他有一个无常，而是因为在说明他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，因为常性不可得才幻现出无常相。而声闻它重在妄相下手是吗？所以无常无常就生灭生灭都在向上下手，这种观察到灭灭灭还是在向上下手，所以在无常无常相灭相灭相，所以他那个厌离心悚惧感就出来。那大圣一样喽，还是有没有离开那个无常相啊？不能否，没有离开他啦。尤其中论是吗？龙树菩萨他就是贯通什么？阿含跟什么？跟阿含经跟般若经嘛，做贯通的。这样的中论怎么去做贯通啊？中论导师说是阿含的通论是吗？那怎么叫阿含的通论？就是用大圣学者，就是一切法空寂性在通论阿含，通论阿含的八部，那个部就是一切法空，通论阿含。但是它重要的就是在通论阿含，就是要让佛弟子更了解阿含的本意，阿含的深意，就佛陀的本意，佛陀的深意了，在这里了。所以一样咯，就是三法印，如果以龙树菩萨做贯通，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。怎么做贯通？就是原来在无常的现象当中，看到佛说诸行无常，再说常性不可得，所以幻现出这个无常，所以那无常是幻现的。如果说有一个无常相啊，我们用无常，我们佛法说的无常要破外道的常是吗？如果有一个无常，外道也可以通用一个常来破我们佛法的无常了。因为一切一切的法，在这一面看就是无常相，在这一面看就是动的，在另外一面看就是静止的，就是常的了。但是佛法讲的无常为什么能够破外道的常呢？是因为佛法讲的无常不是有一个无常，而是如幻性不可得，空寂性就是常性不可得而幻现出来的无常相。那个无常幻相呢，就是什么？它的实相呢，就是空寂性不可得，就是常性不可得。你要说无我，就是一般我们说三法印的无我，诸法无我呢？无我若在，因为无诸法是通有为法跟无为法都是无我嘛。如果我们在一切法上观察它无我，是观察它什么叫无我？就是一切是因缘所成法， 我呢，尤其在《阿含经》的无我，主要是人无我。人无我在怎么观察他人无我啊？你像啊，我们这个友情就是五蕴合合而有的，五蕴合合是吧？而有的，所以色也没有我是吗？色无我也在《阿含经》通常都用观极印，极印的色没有我，离印的色没有我，相在也没有我，是吗？都是在向上去观察，原来这样的法是因缘所成法，五蕴合合的法，所以是没有我的。但是不单单是这样啊，不只是还在向上观察，要观察啊，原来是我性不可得，独一性不可得，所以幻现出来的就是五蕴合合的我，幻现出来就是你我他的那个。就是独一性，跟别人没关系，那独一性得我性不可得，所以幻现出来是什么啊？原来就是如幻的你我他，包括自己呢，就是如幻的五蕴合合，这个我的我，他甚至没有否定这个假名我的啦，受假是吗？和合假，连法也是假了，连这个法五蕴的法也是假。啊，对，就在这边，就要观察这样，这个还是在向上是吗？要观察到我性不可得，我性不可得就在不可得就是空了，这个就是，这个就在什么？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。的什么时空间的彼此观察，它的空寂性。刚才无常是在时间的观察当中看到它的空寂性，在时间的空寂性幻现出来就是常性不可得了。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观察？因为一切一切的法都存在在哪里？时间空间。那涅槃即静印，涅槃就是无声是吗？无声呢、啊？没有声呢、啊？涅槃即静音，这个无声相，这个要观察到说生性不可得，生的实在性不可得，幻现出来叫无声相，没有声相是吧？跟有为法，有为法有生灭相是吧？涅槃即静，即静是没有生灭相。我们就是这样观察，这样怎么观察？原来这个法本身，我们以为它实有是吗？其实有啊，有是没有实在性的有，就是没有实在的性的生了、啊，那种生性不可得，生的实在性不可得，所以他才会幻现出这无生相，所以我们在生灭的现象当中才能够证入极灭，才能够证入无生，无生。所以这个就是在三法印，就是一实相印，我们如果用实相印，没有离开一切法，没有离开一切缘起法，因为一切一切的缘起法，只要是缘起法，它就有三个相状，就是缘起的三相是吧？就是一切最根本就是它要存在，就是它要有，而这个有这个存在，存在在哪里？时间空间，这就是三法印哦。所以我们在三法印当中没有离开妄相直观，这个妄相的本性是空寂性，声闻一般的声闻的正常道就是三法印，就是从妄相上下手，这是在跟大家复习，跟大家用三法印跟一实相印来做观察了。希望这样的说法了，能够让大家比较清楚了解了。这样的话，希望各位回去的时候，这个导师的著作咯，关于这篇再好好的看，化概论的相关的那个再好好的观察它。如果各位如果说现在稍微有点清楚，回去不思维啊，没多久就又没有了啦，没多久就又差不多又忘记，没有还我，我没有收到，但是我们就会忘记，就会忘记，不是只有各位咯，我自己也是这样啊，所以我自己现在还是在这样的过程咯，所以我很清楚这样的现象啊。不是我已经离开这样的现象了，我还是在这样的现象。所以是共勉咯，共勉。 这样的话我们也渐渐的熟悉了。各位不要以为这是慢的哦，这是最直坦的。我们说要谈快慢啊，其实快慢是不用谈的，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在比较哪一个比较快，哪一个比较慢，是吧？好了，谈完这个算是第四节，算是告一段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节了，慧的进修了。我们前面说到，我们说有分成三种智慧，我们说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导师把它排在第一个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深德慧、加行慧、现证慧，是吗？现证慧就是无漏慧了，加行慧就是现在我要谈的慧的进修。加行就是加功用行，加功用行就是进修了，慧的进修。在谈这个，所以就是谈到文思修、加行慧。然后先谈文慧，什么？有些人过去，尤其过去生修得数慧深厚，是吗？佛法最基本的，我们相信三世因果，是吗？那世间正见，我们就要先相信三世因果，是吗？所以过去生修得数慧深厚，所以在现在生呢、啊，成为一文即物的根基，一文即物。但是如果将前世、前后世啊，前生后世啊，哦，关联起来，它依然是从出发心到现证慧的整个历程来说了哈，就是前后是贯穿起来。一，这个从出发心到现证的整个历程来说，则每一个学佛者，任何一个学佛者都是要经过文思修的阶段，都要经过。这个要不要只是看过我知道就好，要好好的思维，深刻的相信它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我只是一个深的慧的知道，那力量不强的啦。每一次一碰到别人比较怎样的时候啊，自己努力的齁，努力的要死，别人好像一听就知道啊，我们内心齁就开始齁就开始不太满意嘛，也不知道不满意什么。一方面又觉得诶、哎、他全身就已经有修了，或者是他修的我们没有看到，但是我们自己内心齁还没有真正相信。所以内心还是会在稍微在动，是吗？所以不要只是深德慧的理解，深刻的去把它理解，这样的话就会随喜赞叹别人了。别人他不会无言无言的啦，他辛苦我们没有看到啊，过去生不要说这一生的没有看到啊，过去生我们也看不到。我们要深刻的相信，如是因如是果，所以不会怨天尤人了。虽然我们还是在烦恼起来，我们还在怨的嘛，怨来怨东怨西，是吗？但是在内心深处不会的，很深的那地方，越来越去比较粗浅。但是我们以前啊，都是从大由心由衷生起来的那种，大从内心生起来的那一种。那我们现在啊比较那个啊，都比较表面啊，由心的深处那边还有，但是不会那么强烈啊。这些都要思维清楚来，三世因果把它想清楚来。所以知道之后就能够改善。如果这个不知道啊，你定力再怎么高哦，这个地方还是不能够。虽然你觉得好像无碍无碍，好像我自己进步很多无碍无碍，其实在这一部分啊，在这一部分啊没解决。在文慧啊，我们说善心慧是吗？善心慧跟定心慧相对来说啦，我们这些我们都要理清楚来了，那相对的力量就出来，而且是从很底层，因为那知见呢、啊，知见打得稳，我们那自信见就在最深的那地方，是吧？最深的那一部分，我们现在渐渐把思维清楚，想清楚来，想到哈、哦，变成我们自己的，就是细潜意识那个地方把它灌进去，这样哦。当然那个灌的不是那么深啊，如果经过这样的用这样的思维，然后思文思到修的时候，那就不一样了。那一个因为我们文思的检择力强，那修会定中做观察的时候才能够更深细的去观察那一部分。现在呢我们还是要往那个地方去扎根，思会就会更扎根， 日常思维就是在日常生活了。日常生活的话，如理思维，如理思维，那理就是在文会来的理了。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，还是在我们在文会的那个理，那个理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还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如理思维，是吗？但是还没有文会，还没有成就那样的如理思维还不够深刻的。等到文会成就的如理思维，到了思会的如理思维，还就会更深刻。但是文会我们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扎根，思会就不可能往那个地方去扎根，修会也不可能往那个地方去扎根，这个我们都要想清楚的。深得会知道之后，然后一再一再的熏习，熏习就是如理思维，就是在我们文思思维内化，内化，让他想清楚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世间人想清楚来，他就有力量，是吧？何况我们想清楚来的是法，那样法的力量会更有力量了。世间的想清楚，他力量还是不大。所以佛法这样的宝啊，我们千万要拿到。我们说有很多的种子，我们拿到金刚种子，好的种子，它发的芽，它发芽的力量也大，发出来的那果实也大。这一点我们好好去观察咯。同样讲道德，佛法讲的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义理在支撑它。现在我们就在谈这些。所以希望呢，我们对于佛法的慧学这个义理这一部分，一定要更尊重它。然后我们的一切三心就会，因为无所得为方便嘛，方便就是我们的做事的方便技巧。这一点我们要很理解它了。这在第一节特别在做说明嘛，哈。好了，所以决定要透过文思修，才能够获得无漏现证慧。绝对没有经过文思修的有漏慧哦，就能够成就的，不可能，没有这样的了。所以佛啊，三世道什么教化众生，主要就是教戒论说法，说法。佛陀哦，在说那个凡夫哦，都说无闻凡夫。没有听佛法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的话，没有出世间的智慧。所以谈到慧学，必然要依循一般进修的规则。所以现在就分别说明这个三有漏慧，从无慧说起。这样的话，请问各位，这样的话，我过去生，我都已经文思够成熟了。我现在从文开始下手，会不会太可惜啊？我现在，我假设我没有看到我过去生是吧？我怎么我过去生说不定我文思修都已经直观双运了。我这一生我不知道啊，我从文会开始修会不会太可惜啊？不会啦，那一文就悟了是吧？你还是要从文啊，还是要从文啊，你步调就快多了，你的步调就快多，还是要从文。我过去生我已经修到很多了，我已经是初住了，是吗？我现在还在修实，我难道我现在还在修实性吗？我现在要不要去修实性呢？一样的，还是从实善做起的。十善可深可浅了，十善就包括身口意咯，这样你进步就大了啦。所以啦，老老实实，这里还是这样可以吗？老老实实，我老老实实是吗？我老老实实，这样我走得很慢是吗？我知道，我其实没有修，啊，所以老老实实现在开始，所以咯，你自然一样咯。立根哦，已经甚至了。现在再来还是一样，但是你就快了，还是一样闻一切法空，还是这个，他还是不要离开相，马上就进去了。我现在呢，我这样问，都进不了是吗？ 所以啊，所以一样就正常道，就这样走，这样走，同样是这样走，顿根、中根、立根都这样走。如果假设要发人菩萨心，都是这样走，但是你立根就快了，这个过程很快就过去，很快就过去。那你如果说要偷鸡取巧，你跳跃，你可能哈、哦、哇接不上了，然后跑掉了。这样可以了哈，希望了，所以大家，我们大家安心的就这样学，比较慢的哈啊，不要觉得哈，不要觉得别人都很快，只有自己慢，不是啦。好好的依着我们自己的因缘，就在这个地方前进，这样的前进呢、啊，我们都会有感的。我们现在不是在说有感的嘛，要有感觉的嘛。只要从自己的自己，我们自己感觉到有进步，那就有感了，那个才是真正的进步了。我说依着佛法来学的话，所以不要跟别人比，自己不是说怕跟别人比哦，跟别人比完全是什么愚痴的行为，不如理思维的行为，因为跟自己才能够感觉到，感觉到哎，进步退步，从自己是啊，这个我们学这个法就是这个喽，是吧？缘起法，所以根本我们这就缘起法了，是可以感觉到的。不管有进步退步，或是说我根本踏不了半步，但是我的眼睛开始在瞄准了，虽然身体都没有动，是吧？眼睛开始在瞄准了，哎，这个就是一种进步了。虽然别人看不到看到的哈，哎。都一样啊，你都是这样啊，表现出来都是这样啊，哎，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有在进步了。纵然我们每次都被打倒是吗？你眼睛还转得不太好是吗？每次都被打倒是吗？每次都被打倒，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到有进步，因为每次被打倒的时候，你眼睛会渐渐瞄到，哦，到底是什么让我倒？外表看起来都零分是吗？但是我们就在进步了，不一定要改善哦，烦恼不一定要看到。然后我开始要来去才去看我的烦恼到底是怎么样，不是说我的做事我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，那就不一样。我说要依着法，我们越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法要越来越清楚它，这样的话我们越知道我这个法用在身上说哎，真的有效，虽然是一点点的那个效用，我们会知道这是依着法这样的效用啊，虽然是一点点的，比我们用世间的、用世间的方式让我们高兴的很多很多的那个、完全不同。再说一次，我们世间很心情很低落，我去怎样一下，我的心情就很嗨，是吗？差别是不是很大？但是我们如果，但是那都世间的，我们知道以后又要，因为我们太多经验了，我们知道越下来，或者以后又要更新的。但是我们依着法的时候，就观察。虽然齁每次还是齁每次还是被打倒，但是我们会知道有不同。感觉到说我这样的进步跟我以前的再怎么样的进步有不同的时候，那就真的感觉到那是依着法来的不同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但现在还在贪嗔痴，现在还在每次都在跌倒，但是就会不一样。就会感受到什么希望。以前那样不会有希望感的啦。你说现在流行，我们会知道一段时间就要流行的啦。我现在赶流行，我一段时间我就要赶另外一个流行的。我现在出去玩，我就知道，出去玩会让我很高兴，但是这个我知道那只是暂时的啦，不会永远是满足我们的啦。但学佛法就不一样了，那这个就要在慧学上。希望我们对佛要有信心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用到法，不是法没有用，是我们还没有用到法。而我们不会永远没有办法用法，不会永远没有办法用法。终究有一天，我只要深得慧，往闻思修的方向，终有一天，因为。有时有的地方，我总有一天，纵然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， 我总有一天会挖到石油。我现在的功绩不太好，甚至没有功绩，我用手挖，总有一天会挖到。我现在功绩很好是吗？哦，去挖，但是哈，在没有石油的地方挖，地球给你挖穿了，还是挖不到石油。这一点我们要思维清楚来，对法的信心要这样，这样的话自然哦，自然就有办法。别人哦，把你关起来哦，你还是要去挖，要去挖。我说那个关起门来说，挖的地方在外面了，宝山是在那边。啊，现在把你关起门来，你终究会自己想办法哦，想办法，不能破门而出什么挖地道。没有工具用手挖，都会了，想办法就会出去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去闻思修了，就会好好把握每一次的因缘呢。好，这样的说法要引证是吗？要有证明。老师说咯，在声闻教里面，初学到现证有四义流之，有四义流之：亲近善知、多闻心喜、如理思维、法虽法性。多闻心喜是闻慧，如理思维就思慧，法虽法性就到修慧，法虽法性那就要修慧了。所以出发心的学者要亲近善知，因为善知是有法，我们亲近善知是为了要听闻佛法的哈。所以依善知识的开导，依次修行，就是闻思修。大圣呢？大圣教在大圣经典哈，大圣经典有说到十法行，在十法行当中呢，前八种就是闻慧，前八种闻慧，第九种就是思慧，第九个思慧，第十个就是修慧。你看前面那闻慧特别把它开展成八个，因为大圣修行在本来刚开始大圣修行。般若经讲出来深的是吗？后来要普及民间嘛，因为大圣本来就要普及民间，所以方便就出来了。前面有几个就方便，但是这个方便还是属于文会的文会，有书写啦、供养啦，供养就要把经典供养起来，是吧？这供养是供养经典的供养。我现在看到有很多嘛，哈，在供养经，但这只是方便哦，书写、供养、施他，把经典施他了，然后谛听。批读等等，那都是了。这起来，这个十法行还是在三会当中呢，所以解说咯，有引证嘛。接下来解说，可见闻思修三有漏会为进修佛法的必经通道，必经的，这是大小圣佛教一致公认的。声闻的四义流之，大圣的十法行一致公认的。虽然闻会的最高目标。是在体悟法性，就是现证慧。然而，从修证的整个程序来看，绝对不能忽略掉闻思修的基础了。我们说依教奉行嘛，信受奉行什么？啊，这一点先把它先做起来。然后接下来谈到闻慧了哈，闻慧，古代多是什么亲闻佛说，或是由佛弟子辗转传授，因此亲近善知是成了闻慧的先决条件。因为当时哈，佛陀时代或是就算是第二次结集哦，公认的两次结集，那都还是用什么来结集啊？用声音。所以佛陀时代是用声音，所以佛陀的弟子叫声闻。声闻弟子听佛声音，虽然那时候已经有语言有文字了，但是那时候没有把它形之于文字，用声音。后来渐渐就有书写的文字。李导师就是研究了，是在什么时候有？基本上啦，因为每个部派文字用文字书写起来，虽然有不同，但是大体是相同的。大体都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在西元前五十年啦、啊，就是西元前一世纪中的那时候开始文字。那时候正好是大圣兴起来的时候，所以大圣兴起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已经有文字， 用文字记载的，声闻经就在那个开始啊，就记载用文字记载，所以那大圣的经典，也用文字记载，所以那时候就会说到有文字了，文字就是用书写啦，后来就有书写供养等等就出来。后来各种教典流通以后，就可以自己了哈，自己批读研究，就是有文字的时候就可以自己批读研究。依着经论的教示而得正解修行而成就文慧，所以文慧不单单是要文而已啦，不单单要解而已，还是要行嘛，是吧？我们在任何的阶段都要解行并重啦，只是我们文慧还没有成就的时候，我们在解行当中要先成就解，让我们的文慧先成就，解身成就之后呢，还是解行。但是那时候的解行呢，因为解成就了那个行的时候，因为解成就嘛，所以那个行的时候啊，那个正见为导那力道更强了。我们现在还是要正见为导是吗？但是我现在正念没有成就啊，但是我还是要解行是吗？在解行，让我解成就，就是我的正见成就。正见成就之后啊，我的正思维有正见为前导了。我在解行，文慧还没成就，正见还没有成就，我要不要行正义、正业、正命呢、啊？还是要行呢、啊？要不要正精进呢、啊？还是要正精进？要不要正念啊？还是要正念啊？晚上要不要静坐一下？各位有时候要我先静一下，那就比较接近修定是吧？那都还没有成就。但是这样的话，在这样修过程当中呢，先让解成就，就正见成就。正见成就就不一样了。那时候来正思维啊，因为正见成就来思维那更是深刻。那时候来行啊，正以正面来行啊。正以正业正面来行了、啊、正见成就来指导我们的行了、啊，那是就不一样。这我们都要理清楚来的。所以依着经教的教师还是一样的正解修行，然后再来成就文慧了。所以善知识，如果有文字的话，善知识可以就包括了经典的了。如果没有文字，善知识就是什么佛啊，或佛弟子说法。等到有文字的经典的时候，经典也是我们的一个善知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、哦、那注脚也有了、哦、好，接下来就谈到学习的方式了哈、哦。前面我、翻到前面，它是谈先决条件是吗？就是我做了一些小课办啊，就是文慧的先决条件与修学方式的。啊，先决条件就是从善事或经典文是吗？这注脚有的了哈。啊，接下来就是修学的学习的方式了啊，学习的方式就是从善知识或经典中所听闻的道理是什么？听闻的就是佛菩萨诸大圣者的言教了。而这个言教是从正出教而来的言教了，佛菩萨从尤其佛，因为最主要就是佛是吗？佛从正出教出来啊，依教奉行的佛弟子也有正道的，就是大菩萨了，大圣者的言教了，这都是从正出教的了。至于如何？听闻学习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啊？经典圣典里面开始甚多了，例如谛听问疑是吗？问谛听问，或者是阅读背诵书写等等，这都是进求文慧因修的事项。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十法行是吗？十法行的前面的那个八种，那就是文慧要修行的是吗？文慧要修行的前面呢，那都有了。我这里我特别。我们看一下注脚54，特别举的成佛之道。成佛之道的文法去注章是吗？怎么文法？如气受于水，如地滋于种， 因离三种事，谛听三世念。这个还有病相、医药相、因重疗治相，随文如说行，佛说法如见，哎，就是这个了。如气受于水，是指什么？气就一个杯子啊，要装水是吗？就是要受水，要装水，要怎么样？杯口要朝上，水是很清净的，法水是很清净是吗？你里面不要有杂质，而且不要有裂痕，就如气受于水。这就是什么？谛听善思念，谛听善思念，谛听就是杯口朝上，好好听。善思善念，善思就是什么？我们不要有成见，好好的听，不要有成见，有成见就是有杂质了，不要有成见，好的听到。啊，但听了之后呢，不要有杯子，不要有裂痕啊，你听懂了，但是马上就忘失了，又落掉。所以不单单谛听善思，还有什么善念，要记住，有这个咯。所以我们听闻佛法，闻慧就要这样咯。接下来所闻到的法要怎么样呢？他闻到的法到底要做什么用呢？就是病相、医药相、因重疗治相。什么叫病相？哦，这个我们无始劫来的，我们现在很健康，没生病哦。假设我们现在很健康，没生病，那世间的看法了。我们无始劫来，我们那病很重的，是吧？贪嗔痴是吧？因为有这些，我们身体有病了，什么就老病死。所以现在很健康，终究会老病死，终究会有病，会有老，会有死。所以要病相，就是我们自己是生病的，生病的。医药想是什么？就是医跟医想跟药想啊，医，还有这个是药是吗？我们生病要求医是吗？要求医，求医给我们的药了，医生给我们的药是吗？我们不是只有看药就好，病就会好是吗？我们要吃药是吗？要吃药。而且这个要吃药要怎么吃呢？要因重疗治相，因为我的病是非常非常的深。我们一般呢，一些慢性病啊，我们都很有耐心来治疗它，是吧？哦，每天要吃药，我们不会说啊，不会说哦，我不吃嘛哈。如果这种病啊，慢性病啊，哦，会置人于死地的，会让我一不吃药的时候，我们就很辛苦，是吧？我们一定拿药啊，慢性病啊。我也说，哦，好在有药哦，会好好服用它，就是因重疗治相。我们要就是这个这样的病啊，你不要说哦，学了一天两天，学了一年两年，学了几十年就觉得，哎，我学的太多了吧，学的太久了，怎么病还没有好？哎，不要了，要因重疗治相。怎么样呢？随文如所行，文的法呢是要让我们的去行的啦，是要让我们解决我们的病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病，有病，烦恼病是吗？因为有烦恼，所以我们的身呐，啊，就有老病死。所以现在很健康，还是在病中。各位，这是悲观呐，啊，这是悲观吗？啊，不是啦，这是如实观啦，啊，本来就这样啊，如实观，既不悲观也不乐观，如实观，如实观。而这个如实观呢，啊，如实观是好事，因为佛说啊，世间是苦，但是佛说有涅槃乐可得，有生死苦是吗？有生苦是吗？有无声的乐啊！如果我们一直留恋着在世间呢，恋着在世间有苦有乐啊。虽然有乐，它有苦啊。虽然一直在乐当中，它还是哈，还是什么乐啊？人天的乐。乐太久啊，你就不会感觉到乐了。乐太久了，乐得太久了，就觉得 不够热了，是吗？刚开始这个就好像，追流行，刚开始流行，哇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流行久了哈，就不那么高兴了。好像，这个很好吃的东西，第一次吃很好吃，是吗？两天吃，哎，还很好吃，哎，给你吃一个礼拜，给你吃一个月。纵然你不觉得腻，因为你太喜欢吃了，但是你还是不会觉得那么好吃。所以那种乐跟涅槃乐比起来，超越的那种还是苦的了。纵然永生给你这么快乐，还是不会那么快乐了。佛法会让我们更快乐，超越的那种乐，这个我们都要去思维它了。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希望，那样的苦啊，我们会知道哦，原来这是在变哦，就真实的依佛法看起来是这样，还有更好的，我们就去拿。但是这个就好像佛说法如镜啊，就这个法是镜子啊，照我们自己的，照我们哦，我原来有贪嗔痴，心理精神方面有贪嗔痴，身体方面有老病死，照镜子照我们，我们依着这来行啊。但是同样这个、哦、有贪嗔痴，有老病死，声闻跟大圣菩萨道解脱道的观法就不一样。声闻观法菩萨道都知道苦，但是声闻是知苦而厌离苦，大圣是知苦而明苦。大家现在应该可以去更清楚了解，凭什么讲声闻是知苦厌苦，大圣是知苦明苦？虽然我现在还是很厌离苦，是吗？但是我知道大圣是明苦，而我现在知道，只要我现在虽然是声闻根性，只要我愿意学，我愿意学，我是可以依着大圣的法来改变我的根性。我只要愿意学，愿意学，我不满意我的身心，我不满意我的贪嗔痴，我对我贪嗔痴如果去面对它，如果去改善它，有声闻的方式来改善它，有大圣的方式来改善。这个希望我们要去理解清楚来，在各个面向，在各个面向来提醒大家，解脱道跟菩萨道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，共同跟不同的地方在哪里？各位希望咯，好好的去理解它。希望我这个有点不厌其烦，是吧？有点啰嗦的说法咯。希望大家要看到我的好心了，不是要故意让大家起烦恼的。希望看到这一点，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要得到这样的观点是不容易的观点，真不容易。好了，接下来咯，这学习的方式嘛，接下来就谈到文慧咯，先决条件修学的方式都谈完了，是吗？接下来就谈到文慧的成就了，文慧的成就。好，一般说文慧总是由听闻佛说或是自己研读经典而来嘛，但是最主要的，我们听闻佛，听闻多闻是吗？多闻当中最主要，最主要是要闻到什么呢？最主要的一着就是要必须理解到佛法的根本意气了，佛法的根本意气。慧的修正，如上所说嘛，有三乘共慧，还有大乘不共慧，关键是非常的广泛的了。关键非常广泛，就是四相非常广泛，包括我们说，相对于大乘来讲，声闻好像关键关，好像尽其诸生而已。其实它关键还是在观一切法，非常广泛的。因果缘起、佛果功德、菩萨行愿，以及什么诸法无自性、甚深的空理，这个都是观慧的所关键，是吗？这个也一再说明。对于这些我们都要非常清楚哦，老师也一再说明，是吗？不是只有我在说明啊，老师在这里还在提这个。作为观慧的初阶就是文慧， 对于种种的名相法相、种种的教理行门，自然要尽量的广求多闻，是吗？包括四相这份都要广求多闻。然而佛教所重视的是怎样从，就是如何从无厌足无尽止的多闻当中去理解佛法的精要。什么佛法的精要？就是器物不共世间的深意啊。所以如果按照佛法的根本意气来说，闻多识广便不就是闻慧了，要在多闻广学博学当中能够契应三法印，或是一法印，一法印就是一时相印了，才能够称为多闻。所以三法印或者是一时相印，就是什么佛法的精要，就是佛法不共世间的深意。什么叫不共世间的深意？就是只有这个才能够受世间呢。所以真正的多闻当中，就是在广闻，在广观四相，一切四相当中，一定要闻到什么声闻解脱道，就是闻到三法印；大圣菩萨道，就闻到一法印，就是一时相印，就是这个，这才能够成为多闻。如果修习佛法不能够以三法印、一时相印相应，就是脱离佛法的核心，闻慧是不能够成就。所以啊，各位，闻思修，闻思修正，就只有一门，什么门？不二门，就是空寂门。我们说那个无着菩萨举的什么，就是金刚杵，前后都粗，什么？前后都粗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中间是细，中间是细的这一部分呢、啊，闻慧的细，闻慧的就是这个三法印一时相应。细的这一部分就是不二门，不二门还是三法印一时相应，还是这个咯？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，是吗？一时相应即是三法印嘛？而透过三层共空，龙树论三圣是共空的，通过这一门。所以我们在闻慧的时候呢，广观一切法，就是在世俗相，是吗？缘起相啊，缘起相观察到的，你看哦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一切一切咯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，蕴触界一切一切的，包括咯，无智亦无德，是吗？种种种种的，在一切法一切法当中要观到了什么？大圣就要观到空，就一时相应；声闻就要观到三法印。这样可以理解了哈，就是这一门。所以学佛，不用什么考前猜题，不用，就这个。我们不是有显佛场吗？就这一门，不用考前猜题，就这一门。但是我们现在，要如果说要猜题，猜什么题啊？猜他到底用哪一门来考我们，是吧？差别万象很多嘛。但是结论答案就只有这一门。我们现在就在各门哦，就是在各个事项差别万象当中观察它什么？观察它是空寂性的，就只有这一门。多闻呢？什么叫多闻？也是在广博学当中。多闻博学当中，博闻多学就是观察一切事项喽。博闻多学当中也要观察到什么？这个理性就是一切法空，三法印啊，三法印就是一法印。所以学佛法也不是那么不可捉摸嘛，是吧？也不是那么累了，就是这样。各位不要以为这个很无聊哦，一切法空寂性是让我们值得我们哦，进未来际更深刻的了解它，一清楚了解它了，二谛并观成佛了。这个哦，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很无聊。空寂性虽然是骗一相一位相啊，它能够让差别万象的那个色彩缤纷，真的色彩缤纷，真的活起来。没有透过一切法空啊，色彩缤纷还是模模糊糊不精彩。透过一切法空， 来了解它，就是差别万象会更清楚了，跟它的如幻性。好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就说到这里了，我们来做一个回向。